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文殊师利行经》第四讲，今天就讲完了。稍微重复一下这个前边的情节。这个经主要内容就是说，文殊菩萨在早晨，就是后夜，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凌晨两点钟的时候，这个比丘们都起来打坐。观法义修行了，文殊师利呢就巡行了一圈，看看大家修行的情况。然后到天亮之后呢，就他们都就来到了佛前，然后文殊就跟这个舍利弗呢有了一段对话。大意呢就是文殊就问他说：“你是在禅定吗？就是静虑。实际上禅定这个意思是静虑。”也叫思维修，就是在定中呢来思维佛说的法义，这叫禅定。这个然后这个文殊就问舍利弗说：“你是在禅定吗？”舍利弗说：“是在禅定。”然后文殊就问说：“你在想什么呢？”他就是说想这个佛给我们小乘讲的这个法，就是法有人无，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呢有十二缘起，有五蕴，但是呢这个五蕴身里头呢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哎，就是一个业力业报的显现。他承小乘是承认法有，但是法里头没有人我，哎。然后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就跟他说：“今天啊我给你讲一点大乘的深意，哎，大乘佛法。”说什么是大乘佛法呢？文殊说呀，我们这个生死常梦当中不但没有人我，法我也没有，法也是空，不但没有人也没有法，人法皆空，五蕴皆空，十二缘起皆空，十八界皆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讲的就跟那个观自在菩萨讲心经讲的是一样的。哎，你这个我们这就是颠倒梦想，你从这个梦想醒来之后就能梦就没有了，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一下就证到了这个真实境界，初地证到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梦里的法，五蕴十八界什么我们现在梦里看到的都没有，哎，实际上真实存在的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一切法里头只有这个我们的心实是真实存在的。当时这个文殊给舍利弗他们有很详细的讨论，实际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这个表演的，就是给大家让这些小乘人呢听一听大乘深意，听一听大乘法，启发他们呢就是回小向大，哎，慢慢的向大乘发展。这个但是这个就是大部分听众呢，哎，都在那儿好好听。这里头有500个比丘，我们说这500呢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有500个比丘呢就是有一些比丘呢他没听过这个大乘法义，他听不明白，他不接受这个大乘法义。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他说佛一直给我们说是法有人无，这个我们学的挺好，今天怎么这个文殊跟我们说人法皆空，说梦里说我们面前是梦，梦里头就是什么都是空，哎，必须照见五蕴皆空才是真正的佛法。他不接受，不接受呢他们就听，因为这个舍利弗跟文殊菩萨讨论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在那听的呀实在就是不能忍受了，所以他们就中间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呢就对佛说呀，说这个说我们再也不要见这个文殊了，我们也不要听他这个说法了，我们连他的这个名字呢也不要听到，就是他这个他有文殊在的地方我们就远离他，这个什么地方有文殊我们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以后就永远就不跟这个文殊接触了，没有文殊了，就是就当没有这个文书。说完呢他们就准备离场，这个时候呢舍利弗跟文书呢就继续 就是舍利弗帮助文殊啊继续说法，就说这个你这个现在给我们说法，难道你不是想让我们听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们说说的有的人都没听懂，哎，你难道你这个说法就不是让我们听懂的吗？就不是让我们知道你说的什么吗？文殊菩萨说，如是如是，就是这样，我就是让你们呢不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然后那个舍利弗就说，你既然不想让我们听懂，那为什么又让这帮人又听懂了呢？就这五百个比丘要走的，他们听懂你说我们认为法有人无，你认为呢人法皆空，他们因为听懂你说面前都是空了，他认为你说的不对，他们走，他们这个就是说你说错了，所以他们就要退场，说你想不让我们听懂，结果怎么又让我们听懂了呢？他这个就是实际上他俩的对话啊，是给那五百比丘要走的五百比丘说的。然后那个舍利弗啊，不但说啊让他们结果退场，还要诽谤你说你这个讲的不对啊，我们再也不要见文殊了，我们也不要这个听文殊了，哪有文殊我们就离得远远的，永远不再见文殊了。哎，还让他们这样来诽谤你。文殊说，哎呀，你说的太好了，哎，这帮比丘呢说的也太好了，说我说这个经的意思啊，就是让他们要这样来反应，就是以后我们再不见文殊了，再不听文殊了，哪有文殊我们就远离。为什么呢？他说就根本就没有文殊。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前本来就是梦，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人也没有，法也没有，怎么会有文殊呢？哎，根本就没有文殊，所以他们说以后再不见文殊了，也不听文殊了，哪有文殊就离得远远的，彻底空掉这个文殊，说的就太好了。结果这个五百比丘呢，听了他俩的对话呢，哎，又觉得有点奇怪，我们本来是嫌他说的不好，要离开他，结果他呢反而赞扬我们说离开的对，所以他们又回来了，回来问这个文殊说，你意思就是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文殊这一下呢，就是把他们又给吸引回来之后，文殊跟舍利弗又继续给他仔细的讲这个，我们面前真的是跟梦完全一样的，梦里头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必须从这个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解脱。哎，大乘才是真实的这个解脱，小乘呢只是一个方便说法。又继续给他们讲这个道理，结果这回一讲呢，五百比丘里头有四百个比丘，这就是一个大概比例啊，80%的比丘啊听明白了，就正果了。哎，然后这个还有100个比丘呢没听明白，这就快讲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课了。这个100比丘没听明白这一段呢，我们稍微的这个详细的这个解说一下，因为这个上节课讲了之后，有些人提了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一段，我们稍微详细一下说一下。我们就开始，我就读经了，大家那个听就这个很快就讲过去了，把不清楚的地方再解释一下。尔时文殊师利童真菩萨说是语时，于彼五百比丘众中，四百比丘于无漏法中心得解脱。这个无漏法就是漏是烦恼，无漏法就是没有烦恼了，于无漏法中心得解脱，那就是证阿罗汉了，就是这个心得解脱，就是没一点烦恼断完了，这是小乘果啊，不是真的这个，不是大乘果。但是小乘说，你们就证到了一个心得解脱了。一百比丘更增回子，其诽谤心于现身中生现于大地狱中。就是说，五百比丘呢有400个听明白了，结果证阿罗汉果了。 还有100个比丘，就是20%啊，五分之一的比丘呢，还没听懂，还是认为这个文殊跟舍利弗说的不对，所以呢，还继续更增回子，就是还继续诽谤那个文殊，起诽谤心。他们由于诽谤文殊、诽谤大乘了义法，他们这个罪过于现身中，就是这一生当中啊，他们要生陷于大地狱中，要这是一个下地狱的罪。为什么这个诽谤大乘了义法会这个下地狱呢？因为这不光是那个诽谤大乘了义法了，当然你越这个诽谤的这个法越深越了义，你这个罪越重。就是诽谤小乘的佛法也是这个很严重的罪。为什么诽谤佛法就是罪就非常严重呢？就是因为我们世界上这个呀，除了佛法，就是世间的这个法，什么善点恶点啊，都是空，都是无所谓的事儿，哎，都是这个假的，都是梦里的东西嘛。你就是梦里来梦里去，无所谓的事儿。只有佛法是能够把我们众生从梦中唤醒，让我们证到真实的果报，彻底解决度一切苦厄，解决一切烦恼痛苦，哎，真实的能够获得解脱，然后回头还能去用神通到梦，到其他众生的梦中度众生，让他们也从梦中醒来，也成佛菩萨，也真正获得解脱，这是有真实功德的。所以谁要是诽谤佛法，造成这个梦中的凡夫啊，对佛法的怀疑误解，延缓了他的解脱，这是真实的，破坏了真实的功德，这是有真实的罪恶的。所以呢，诽谤佛法比这个诽谤梦中法呀，这个有真实的罪恶吧。哎，就是梦中法都是空的，都不真实，但是佛法是能建立真实功德的，能把众生从梦中唤醒。所以你诽谤这个法呀，它对众生的伤害是有真实伤害的，所以呢，它这个罪就重，所以要下地狱。这100个比丘呢，由于对这个大乘法义的诽谤，所以呢，他这一生啊，他要陷大地，要入大地狱。当然不是当场啊。那个在佛的年代也有人犯非常严重的大罪的时候，也有当场这个下地狱的，那是极少数。尔时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师利通真菩萨言：文殊师利，仁者何故不顺众生而说法也？说你怎么不顺着众生说法呢？他们说这个这不是梦，这个五蕴是有，你就顺着他们，你也说这不是梦，就说这是有就完了吗？这样他们就不诽谤你了吗？你为什么不顺着他们说呀？非要说五蕴皆空，这一切跟就是跟梦是一样的，这一切皆空，你必须要从梦中醒来才能解脱。结果呢，让这100个人诽谤你下地狱啊要。哎，你为什么不顺着众生说，令是100比丘退失堕落？结果让这100个人呢，听了你讲的法，结果还要下地狱。尔时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这个时候为什么世尊要替文殊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那些小乘啊，他不信文殊说的，不听文殊的，但是他们还是尊重佛的，哎，还是听佛的，所以佛说的话呢有说服力，所以这个时候佛呢一看这帮人不信文殊，哎，我来告诉你们。世尊这个告舍利弗言：如舍利弗莫作誓言，你呀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话。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舍利弗，是100比丘，这100个比丘啊，若不闻是甚深法本者，如果他不是今天听到了文殊说的大乘了义深法，当知彼辈必定堕大地狱中一劫受苦。就是说他们如果今天不听文殊说这个甚深法，他们呢以后他必然要犯下一大劫地狱的重罪。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过大乘的这个了义法， 文殊今天给他们说了呀，他们整个这场法会会留下记忆。虽然他们这场法会上不能够接受，但是他心里头留了很多这个大乘了义法的记忆呀，他以后生中再听到这个大乘了义法的时候，他感觉就不一样了，不是像今天一样一听这根本就不接受，根本就这个这就不是佛说，这就不是那个佛法，哎，他就上来就诽谤。他今天听了这场法会之后啊，他有记忆了，他以后生中再听到这个甚深法的时候啊，感觉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他一听就感觉熟悉，我听过，哎，然后他就会想起来，哦，我那个时候听了之后我不接受呢，我诽谤这个法，我下了地狱。他就对这个甚深法呀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哎，我听过这个呀，应该是好好听的，哎，不听这个法，诽谤这个法是要下地狱的。他有了这个记忆，他以后呢再听，就是文殊给他说了这个之后，他以后再听到这个大乘了义法的时候，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再听到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啊，他就不会再像今天一样起来就是诽谤，他就不会再诽谤了。如果他佛说的是若不闻是甚深法本者，如果今天他不听文殊说这场法会，当知彼辈必定堕大狱之中，一劫受苦。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如果不听文殊说，他以后呢还是会听到大乘法的，但是呢不是文殊说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和尚说呀，一个大法师说，这个法师的这个说的也不如文殊说的这么甚深了义，也不如文殊有智慧，也不如文殊会观察根性，也不如文殊说的好，所以呢他说的说服力也不如文殊这么强。结果呢以后他听到这个法师说法的时候呢，他就坚决不接受，而且他会诽谤，而且他这个听到的那个法师说的那一点大乘了义法呢，说的也不好，也不如文殊菩萨说的好，不如文殊菩萨说的深，所以呢他留下的记忆呢，他对这个大乘法还是不懂。以后呢再碰到有人说大乘法，他还要诽谤，再碰到还要诽谤，所以今天他不听文殊说法，以后就会不断的诽谤这些说大乘法的人，结果他就必定要造下一大劫地狱的这个诽谤大乘了义法的罪恶，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什么呀？因为他今天听了这场法会，听文殊说了大乘了义法，他们呢就以后不会再听到说大乘了义法的时候就听见就诽谤，听见就诽谤，就不会再造这下一大劫地狱的重罪了。哎，你看我们再往后看啊，说从地狱出矣，然后方得人身人道。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一般的人呢，我们一般人下地狱出来的时候是先干什么呀？先转恶鬼，然后再转畜生，然后再转这个边地，就是什么山区呀，反正非常苦的人的人身，什么残缺呀，聋盲阴哑呀，哎，然后再慢慢的呢，就是把那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什么这个业都造过，善恶业各种善恶我们都造过，所以一般重业先报，地狱业最重啊，先报地狱，地狱报完了呢，报恶鬼，哎，他一步一步这样来得人身。但是这一百比丘呢，是从地狱出来就得人身，为什么？因为他们前边修得好，就是说他没造那么多的这个恶业，他这一次因为他造了诽谤大乘了义法的重罪，他就下地狱，就造这个大地狱罪，就下大地狱。这个业报完了，他还是人得人身，哎，这是里头包含这么一个道理。以彼诸比丘辈闻是法本甚深义故，但是呢，这前边说的是，如果他们不闻文殊说这场法会，他以后必定要造这个下地狱的罪，要受一劫的苦。但是后边佛说了，以彼诸比丘辈闻是法本，但以就是因为他们呀，今天听了文殊说法了，闻是法本甚深义故，听了文殊说这么甚深了义的法，说的这么好的法，所有恶业重罪应堕大地狱中一劫受苦， 金，就是他今天那个诽谤这个文殊，所以呢诽谤大乘法，他是要下地狱，本来应该是下地狱一劫受苦的，就是前边说他不听文殊的，他要造下地狱一劫的那个苦，哎，要造那么大的罪。但是因为今天他听了文殊说法了，他原来就是应该造那个诽谤大乘法一劫的大地狱苦的那个罪呢，今日入于大教欢地狱中，一处受已，既得上升，都率天中受诸天乐。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如果不听文殊说，将来他必定造这个下一劫地狱的业，哎，他要受一劫这个地狱苦。因为今天听了文殊说法，所以他那个本来就是不听说法要下一劫地狱的苦，今天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就是由于他今天诽谤文殊，今日入于大教唤地狱中，说他这个重罪，他的业报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这一生啊，他们会下地狱，但是呢一处受已，就是刚到那个地狱一处就受完了，既得上升，都率天中受诸天乐。一下呢就有的说叫弹球地狱，就是哎一处一弹就上了这个都率天了，就去听弥勒菩萨说法去了。你看佛这个给他讲的这一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舍利弗说，这个文殊师利，你这个就是你这么不顺着，你为什么不顺着他们说法呀？你逆着他们说，你说这个这就是梦，全是空，哎，结果呢让他们下地狱，你这不是害了他们吗？佛出来用佛语给证明，说文殊并不是害了他们了，而是给他们减了一大截大地狱的这个重罪，给他们消了要下，如果不听文殊说法，他们要下一大截的大地狱重罪，要造这个重罪，要受这个苦，要受报。结果因为今天文殊给他们说了这个甚深法义，他们就免了，就不会以后不会再造这个下一大劫地狱的这个重罪了。他们今天诽谤的这个罪呢，只是下一下地狱，一下就可以升到兜率天上了。所以文殊呢是观察了他们的根性，对这一百比丘也是有利益的，就是这个意思。如舍利弗当知，是诸比丘闻此法故，速除多罪，暂少轻受。这些比丘啊，因为听到文殊菩萨说的这个大乘了义甚深之法呀，就速除多罪，一下除了多少啊？就是一下子就除了他们以后下一大劫地狱的罪，暂少轻受，把这个将来要受一大劫地狱的罪呢，变成了暂少轻受，就是重罪轻报，就是下地狱下一下一处之后就能够升到天上了。所以他对这一百比丘也是有利益的，就是这个意思。如舍利弗当知，是一百比丘于弥勒菩萨下生成道，初会说法，声闻众中，得阿罗汉果。哎，由于他不但不能省了这个下一劫地狱的罪，而且呢他们今天就是听了这个法，他们下地狱，然后谈到这个第四层天都率天听弥勒说法，到这个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呢，他们参加第一会听法都能证阿罗汉果，尽诸有漏，无复烦恼。哎，一下把烦恼就断完了，这还是小成果啊。三明六通，具八解脱，身心烦恼二余俱尽。哎，这是说证阿罗汉果，我们上节课讲了，我们就念过去。是故佛说完了，说这个文殊师利这个说法呀，是对这一百比丘有大利益的，省了一大劫地狱罪，哎，而让他们呢能够下生，必定能够证到阿罗汉。然后下边佛注意这个话啊，要这个仔细体会佛说的。是故舍利弗，所以啊，舍利弗，我给你告诉你一句话：宁于是法本，修多罗中。修多罗是这个经的音译，哎，修多罗就是印度的。这个说经就叫修多罗。宁于是法本，修多就是经中，哎，我宁肯在这个甚深法的这个经中， 疑心听受，像这个五百比丘，这一百比丘就是疑心听受，不信，哎，在这对，这这说的不对吧？哎，这就叫疑心听受，就是说我宁肯像今天一样，在这我听不懂，甚至诽谤文殊，我听这个大乘了义法本，我宁肯疑心听受，在这诽谤文殊，下了个弹球地狱，不用成就四禅定心即四无量心。我也不去呢，就是这是两个比较啊，就是说你是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在这听文殊说大乘了义法，你会诽谤他，你会造这个下弹球地狱的这个罪，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你不听这个文殊的法，你去成就四禅定即四无量心，亦复不用具足成就四无色定心。哎，就是这两件事比较佛说的呀，我宁肯在这儿听疑心听受，就是听不懂我也要听，诽谤我也要听，我宁肯在这儿听这个文殊说法，我也不去成就四禅八定四无量心，成就四无量心就能升到大梵天，做梵天的神仙。大家听明白这意思啊？佛就是说有两件事，你这两件事你这个挑哪个，一个是呢像今天这五百比丘一样听不懂大乘法，但是我就在这听，哎，我甚至我诽谤我也在这听，哎，一个是这个事儿，一个呢就是成就四禅八定成就四无量心，那是要费很大功夫的。哎，佛说呀，就这两件事啊，我宁肯在这个大乘了义法中疑心听受，我也不去成就四禅八定。为什么？他那个功德没法跟这个听甚深法义来比。何以故？为什么呢？佛说，为什么我宁肯在这疑心听受，也不去修四禅八定呢？虽复成就如是法者，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你成就了四禅八定，若不闻是甚深法本，但是如果你不去听这个大乘法，于烦恼中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就是说我不听这个大乘法，我去修四禅八定，你成就了四禅八定，修得好得不得了，四禅八定圆满了，你于烦恼中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你的烦恼一点没减少。说我入定的时候我没烦恼，你不出定了，出定那烦恼一点没减少，哎，六道轮回照样轮回。就是说你修成四禅八定的跟这个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证明？就是说在佛法之外非常多的外道就是认为四禅八定就能解脱，四禅八定就能这个成就，四禅八定就能入涅槃，四禅八定就度一切苦，解决一切问题。很多外道都是这个，就是佛法之外最高级的外道就是这个理论，认为禅定就能解脱，就能得涅槃，就能彻底解决一切问题。佛现在就告诉我们了，如果你不听大乘法，你虽然成就了四禅八定，于烦恼中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你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你就在那个入定的时候舒服一会儿，你出了定，你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一点问题都没解决，照样那个就是六道轮回。这个认为定能解脱的这个最高级的外道，就是叫无想外道，他能修到，就是他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啊，断掉前六识，就一点思想都不起，一点分别都不起。修成这个无想定之后啊，他得的果报是升到四禅天，有一个天叫，有一层天叫无想天，升到无想天五百大劫，一点烦恼不起，就是无想，处于无想状态，就是一点分别都没有。这是佛法之外最高级外道，无想外道，就得那么一个果报。你五百大劫没有分别，当然是没有烦恼，但是你五百大劫你的这个果报完了，从天上掉下来， 你原来造的那些烦恼业、生老病死，你那个种子都在。哎，你生老病死，什么忧悲苦恼，一点都没有解脱，你照样还是六道轮回，白修。你在那儿五百大劫，这个没有烦恼，在那儿就是没有分别，前六十不起，有什么用啊？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说，舍利弗啊，宁于是法本修多罗中，疑心听受我，宁肯在这儿这个怀疑，哎，这个听不懂，我也要在这听大乘法，我也不用成就四禅八定。为什么？因为四禅八定跟解脱没有关系。这个大家理解的时候啊，不能理解成说什么呢？说佛现在就是跟你对比，说一个是你在这听不懂，在这个大乘法，你在这听了还不高兴，还这个要退场，还要诽谤，哎，疑心听受，一个是这个情况，一个是呢，让你成就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都修圆满，你挑哪个？佛说我宁肯在这听大乘经，我不去成就四，为什么？因为我听大乘经啊，就离我的解脱，离我成佛就近了一步。我听了这个大乘经，我这一场法会我就会留下记忆，我以后再听到这个大乘经的时候，我感觉就不一样，我就熟悉了，我听过，哎，而且我知道我为这个诽谤这个大乘经的我下过地狱，哎，我以后我就不我不敢下，我不敢诽谤了，我知道这是这个佛说，哎，我以后就会就是说你听了这场法会，这个利益非常大，它能够让你一大劫下大教换地狱的这个罪就免掉了，哎，利益非常大。这儿呢，不要这个死板的理解成什么呢？啊，那我这个就听这个，就是说我就不管听懂听不懂，我就听这个法，这都留下记忆就有真实的功德，哎，我就也不修禅定，也不修前五度了，不是不让你修，佛是说。这两件事儿，如果让你挑的话，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哎，听佛法留下记忆，有这个大乘佛法的记忆，你这是成佛的种子，你是法积累了你法身的种子，离成佛就近了，这是有真实利益的。如果你不听法，光去修定，那是没有用的。哎，佛是对比这两件事儿，不是说你不要修定，因为你不修定，你那个心力不强啊。你智慧就不高，哎，也要修定，也要持戒，但是我们成佛不是靠持戒忍辱修定，不是靠前五度成的佛，就是靠最后一度智慧度，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哎，好，我们这是因为上一次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讲的详细了一点，我们来这个往下来啊。然后佛还最后说，前边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宁肯在这疑心听受大乘法，我也不去成就四禅八定。为什么呢？因为这四禅八定它跟解脱没有关系。我民此辈说是法本，我呢，就是对这个这样的人，不懂这个道理的人呐，我慈悲他，所以呢，今天我要说这场法会，就是让他宁肯在这疑心听受诽谤这个大乘。也让他受到这个利益，就是给他省了一大截这个地狱罪，哎，这是佛说我对这个这些人的慈悲，所以呢，我今天这场法会要说大乘了义法，哎，这个上节课我们也解释了，佛在面前，在佛的法会上，谁问问题，谁说什么，这都是佛受益的，所以呢，虽然是文殊跟舍利弗在那说，实际上这就是这场法会佛要说的意思。所以佛说这是我要，哎，我民此辈说是法本，我今天要说这个经，这是佛的意思。尔时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师利菩萨言，悉有悉有文殊师利，因为他知道文殊不但利益了大众，不但利益了那五百比丘里的四百比丘，而且连这一百比丘都得到了极大的利益，省了一大截地狱的罪，哎，说文殊师利乃能善说如是法本，位于教化诸众生故，哎，稀有稀有，这文殊太有智慧了，哎，教化诸众生，各种众生 有利根的，哎，高兴听的文殊，不高兴听的文殊，哎，那400比丘文殊也利益了，这100比丘到最后也没听懂的文殊还是给他们利益了，哎，所以这文殊就是有智慧，能够对众生说这个法，让大家都得到利益。文殊师利菩萨言：舍利弗，真实际者不增不减，法界不增不减，众生界亦无增减。文殊一看呢，这个佛帮着说话了，这些人又坐在那儿听了，文殊继续给他们熏习大乘了义法，哎，好像是表面上是对舍利弗说，实际上就是给法会的人们说的。舍利弗也是表演，舍利弗是大菩萨，哎，这个来帮这一生就是来帮助佛弘法来了，碰到佛说小乘法，他就这个跟佛用小乘法义对话，碰到佛这一场法会说大乘了义法了，他又跟文殊菩萨呢对话来说这个大乘了义法，所以这是舍利弗是大菩萨的化身。文殊对舍利弗说什么呢？说真实际者，真实际就是真实的边际，就是说你要是到了真实那儿，你见到真实边际了，你进了真实境界了。真实边际者，就是你真的进了真实境界的人。什么是真实境界啊？我们梦中凡夫都是梦里，都是虚妄境界。你得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见到三界唯有心，那才是进了真实境界。哎，真实境界是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佛菩萨心、三界唯有心，这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凡是从梦中醒来的，见到真实境界的人呐，不增不减，真实际者不增不减。这个这是总的说，这里头包含两个不增不减，一个是法界不增不减，一个是众生界者亦无增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证到真实境界的人啊，你知道啊，有两个不增不减，一个是一切法不增不减，一个是众生不增不减。说什么叫不增不减？只有你只要是有就有增减，只有法也是空，人也是空的那个境界，它才会不增不减。所以不增不减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证到真实的人，他知道我们面前现在的一切法根本不存在，都是空，梦里的嘛。一照见五蕴皆空，法也没有了，众生也没有了，所以呢法也不增不减，众生也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就跟那个不生不灭，什么不跟那个心经说的那个，哎，是一样的。什么叫不生不灭？就是根本就没生出来，根本也没有灭，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哎，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哎，不垢不净，哎，你要有东西它不是垢就是净，他没有这些东西，无没有法没有人，他才会不垢不净，哎，也不是脏也不是净，那是什么呀？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个不增不减也是这意思，他是空，根本没有法没有众生，他怎么会增怎么会减呢？所以不增不减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空的意思，是诸法空相，哎，五蕴皆空，就是这个意思。这句文殊师利就继续给舍利弗说呀，说正道真实的人呐，他知道梦中的法跟梦中的人根本是空，根本都不存在，哎，他不会增不会减，因为没有。所以者何？为什么不增不减呢？如是等法，但有言说，无可得者。你看说的多明白，就是说我们凡夫在梦中看到的像这些一切法，如是等法，但有言说，这个但就是指的意思，只有言说，就是只有我们梦中人在那说，哎，老王老李啊，这是山，这是河，这是我，这是你，只有言说，只有人在那说梦话，无可得者，没有可以找到的东西。哎，为什么无可得呢？因为梦里头嘛，你看见人那也没那个人，看见山也没那个山，所以梦中是一切法无可得，找不着东西。但有言说，但是呢只有言说，哎，我梦了那个没睡醒的人以为都是梦里都是有的，所以在那就老王老李在那只有言说没有东西。你看这文殊说的多清楚，这就是圣者他看着我们众生梦里的东西啊，告诉我们如是等法，你们梦里看到的东西啊，只有你们说 哎，有什么有什么，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无可得者。这个讲法讲得非常的清楚，每句话都是很清楚的。彼不为此，此不为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说有的人就说这个梦里的法，你看有山有河，哎，这个山下了雨，这个山高，水流下来，哎，就形成了河，这就是山是为形成河的因，哎，河呢是山是形成河的因，这个河呢是山形成的一个果，哎，彼为此，我们梦中凡夫见就认为，哎，你看。说这个山就是为了形成这个河，然后流到大海，形成大海，哎，存在的，他们是因果关系，你山为河而存在，此不为，但是文殊说什么呢？彼不为此，此不为彼，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谁跟谁都没关系，哎，山跟河没关系，这个男女老少什么你我他都没有关系。说我们都有关系啊，怎么会没关系呢？文殊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梦里头没有人，没有山，没有河，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他怎么会有关系呢？他怎么会说我是为他存在的，他是为我存在的，来回没有因果关系，听明白了吧？既自无自，有何一处？也既就是，也就是说呢，自无自就是说每一个字体每一个字性都没有自己，哎，每一切法都无自性，都没有自身，都没有自体，一切法连自己都没有，有何依处？他还往哪儿住啊？根本没那个东西，他还往哪儿住啊？哎，往哪儿放啊？没那个东西你往哪儿放啊？所以你看每句话都是在告诉你什么呀？我们面前就是梦，跟梦完全一样，哎，什么都没有，五蕴空，十八界空，你一切无所得，哎，一切无可得，每句话都是在讲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是故舍利弗，菩提者即是解脱也。所以呢，你知道了这个智慧，知道了这个般若经的大智慧，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知道这个智慧即是解脱，你就能够度一切苦，哎，就能从梦中醒来。说我现在知道了，我也承认，我知道面前是梦，这个我也知道五蕴皆空，怎么我现在还没解脱呀？就是你知道的少，你对这个道理理解的不深不透，熏习的量不够多，哎，你就在这个梦中啊，就反复的学习这个心经金刚经，反复的听讲这个道理，反复的如理思维这个道理，大量的熏习这个佛法菩提佛法智慧的记忆，这个记忆只要你积累够全部记忆的10%，你就证出地，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就解脱了。哎，佛说的是这个道理。你看佛现在这个文殊舍利弗佛在这儿，不是就是给我们一句一句，每句都是说一切法空，都是说一切如梦。为什么说你已经上一句说了一切法空了，这下一句重复啊？为什么要重复？就是因为你听懂这个道理了，你不重复，你醒不了，就是你熏得不够。道理就这一个，就是五蕴空，一切如梦，道理就这么很简单，就这么一个。但是呢，佛菩萨一个劲儿跟你说，为什么呀？就是让你多多的熏习正见的记忆，这样呢，你得熏够10%，你才能够行，才能证出地。我们现在听佛说法，听文殊说法，就是在增加这个清醒意识，梦里头增加清醒意识，这个一点一点的增加1%、2%，只要你熏够10%的佛法记忆，当然是得理解对的正见的记忆，哎，你就能从梦中醒来。所以说菩提者即是解脱也，你有这个智慧就能解脱，哎，就是一个劲儿的思维的法义就行。何以故？为什么呢？所有法智无益处故。说为什么你听懂我说的这个道理就解脱了呢？说所有法智，我们现在学佛法要得智慧，所有佛法的智慧啊，无益处故，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了， 就是什么呀，就是我说的这个，我说的所有的法治都是这句话，就是人法不增不减，一切法但有言说无可得者，所有的法治都在我说的这句话里头，无益处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说所有的法治还我今天说了一个啊，那儿还有法治，这儿还有法治，无所有法治无所有的法都在我这句话里头了，哎，没有其他地方没有法治了，哎，我说的这句话这个道理，这就是所有法治都在这儿，所有法治无益处故，没有另外地方你找不着法治了，所有法治都在这句话里头了，又。总结一个，你看又重复一遍，叫什么呀？非做非不做。说我现在学法，这是在做呀，我在听佛说法呀。哎，不做，我不学外道那个邪见呀，这不是有做有不做吗？你这就从梦中醒不来了。为什么呀？你把梦中的佛法、梦中的外道的邪见都当真了。哎，你忘了如梦观，忘了它是空，你这就不是法治了。这儿那个文殊说的法治是但有言说无可得者，人法皆空，人不增不减，法不增不减，一切都是空，五蕴都空，这个法治是所有法治都在这句话里头，所以呢非做非不做，就是说你在这听也是没人听，你在这不听也是没人不听，哎，为什么？因为你是在梦中听法，你知道梦中无人无法都是空，必须有如梦观，你再去熏习这个如梦观的记忆，就是说面前是梦，面前是空，你熏的这个记忆才是法身种子，这个记忆如梦观的记忆，一切法空的记忆，一切如梦的记忆才积累够 10%， 你才能从梦中醒来，哎，所以一定要，你看这就是非做非不做，就是梦中都是空，所以每一句话都是在重复这个一切如梦，哎，五蕴皆空的这个，若如是知，名为已入涅槃者。如果像这样知道，哎，知道这个道理的，名为叫做已经入涅槃了。说我现在知道了，你知道的还不够，量不够，质量不够。哎，如是知是指像这样的知，什么的知啊？就是像文殊这样的知。彻底的面前就跟梦，就完全跟梦一样，哎，跟梦没有区别，就是梦，哎，五蕴就是空，十八界就是空，里头的佛也是空，佛法也是空，人也是空，法也是空，哎，像文殊这样的知，你就是已入涅槃者了，哎，你就是绝对的正见。尔时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这个前边是文殊说的，现在佛又说了。说舍利弗，如是如是，这就是给这个文殊啊，就是叫受记或者叫这个作证，哎，舍利弗啊，是这样是这样，如文殊师利菩萨所说，就像文殊说的一样，真实记中无增无减，法界众生界亦无增无减，就是我们梦里头啊，法无增无减，就是法是空，众生界无增无减，众生也是空，你我他众生受者全是空，哎，梦里都是空，不受烦恼，不受解脱，哎，梦里头没有烦恼，没有解脱，这个话应该现在都能够翻过劲来了，是吧？哎，为什么没有烦恼，没有解脱呢？因为你要是认为梦里有烦恼，你就不是如梦观了，你认为梦里有东西了，那就是加强梦的了，就不能解脱了，哎，你知道我在这痛苦也是梦中的痛苦，也是没有烦恼，我在梦中的解脱，说梦里头有解脱，那也是这个不对的，哎，梦里头没有解脱，你得从梦中醒来才有解脱，所以呢我们在梦中呢实际上是不受烦恼，不受解脱，就是你知道一切法空，就理解这个话了。尔时世尊说是于已未欲重明真实义故，哎，这场法会就讲完了，下边佛呢为了给我们再熏习这个正见，再这个增加正见的记忆，哎，佛又用颂子把这个经的说的这个大乘法义又重复一遍，哎，为什么老重复？就是因为我们还没醒， 你要是醒了，你就不用听这法会了，你就那就是到那个真实境界了，哎，就不用听这个语言的法会了，哎，因为我们还没醒，所以佛老得给我们说，现在佛呢有欲重明真实义故，复以妙计而说颂曰，这就是作记，就是做成诗，这样做成顺口溜，为的是我们好记。哎，你前边都听明白这道理了，然后佛再给你说一些顺口溜记子，哎，你记住了，回去到你的这个房间里，到你的山洞，到你的树下，哎，你就想这个顺口溜，这好记嘛？哎，一想顺口溜，把这场法会文殊说的、舍利弗说的、世尊说的，哎，都想起来了，再去反复的熏习正见的记忆。所以真实的修行就是熏习正见的记忆，你在这儿熏习正见记忆的过程当中，你看马上下边中间前边已经有这个，那连那四百比丘棒法的比丘都证阿罗汉果了，就是熏习记忆在证果，不是说你在那儿打坐什么都不想，我无想不起分别，那证不了果。你得熏习正见记忆达到那个数量，达到那个比例，你就能证果。所以你看这个法会，就是你只要熏习熏习够10%，当然那个前边证的小乘果呀，是这个小乘的那个广空人我，哎，他那个熏习够他那个一定的比例，他证的是阿罗汉果，不是大乘果，不是像观自在菩萨心经给我们表演的要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那是从梦中醒来的大乘初地菩萨。但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观音给舍利弗说心经，佛给须菩提说这个金刚经，像现在佛、舍利弗跟文殊给我们说这个文殊师利行经，都是在让我们真正的修行，都是在帮我们接近正果，哎，这是真正的修行，不是说你在那什么都不想啊，就在那打坐你就正果，没那事儿，哎，你看佛的弟子，这都是在这个佛说法义的时候，一会儿一批正果，一会儿一批正果，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正见的记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达到那个标准，就正果。哎，好，我们看这个佛给总结的记子啊，我们半小时讲完，快一点啊！你就记住，佛说一切就是梦，五蕴就是空。你读这些记子都非常明白，非常简单。你看啊，过现未来法，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法。唯语无真实，唯就是只有语言，只有言说，没有真实。什么叫唯语？前边那个文殊也说了，但有分别，但有言说，就是我们梦里的人只是说，哎，老王、老李、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我们说有山河大地，说有山男女老少，无真实，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这就叫唯语无真实，只有说没有东西。哎，比若于实处一向无差别，就是过现未来这一切法呢，就是过去的法、现在的你看到的法跟未来你将要遇到的法，如果是在真实的境界里头，那就是什么呀？一向无差别，都是一向了，没有差别了，都一样了，都是什么相啊？都是空相，就没有差别了。说一个大山跟一个小石头，一相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差别啊？山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当然都是空相，当然没有差别了。好理解吧？下边啊，若无相，无相分别，是即有真相。如果你要是梦中这个相对于相的分别啊，空掉了。无相分别，你要是没有这个相了，没有分别了，是即有真相，你就看到真相了。什么意思啊？你照见五蕴空了，无相，五蕴空掉了，无相了，没有分别了，你就有真相，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嘛，你就看见三界唯有心了，你就看见真相了。哎， 无相无分别，分别亦无相。哎，所以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没有相，没有分别。你说有相，你就是外道邪见。哎，你说有分别，哎，那也是外道邪见。分别亦无相，你这个分别，说我有分别啊，你有分别也是梦话，也是无相，你这分别也是空，得这样理解，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不能说梦里有一点点东西，必须毕竟空无所有。哎，必须空彻底，你直到梦里有一点法你都醒不来。若不做分别，不了别涅槃。如果你要是不分别梦中的法，你说这没一相无分别都是空，不了别涅槃，你说梦里头也没有涅槃，哎，就是梦里都是空，生死跟涅槃画等号，为什么呀？都是空。你要是这样的话，世二皆魔事，智者应当知。说为什么我也不分别梦中的法，也不分别梦中的佛法，也不了别涅槃，我说这俩都是一相，都是空，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你认为有生死有涅槃的话呀，这两件事啊都是魔事，都是魔事。智者应当知，说应该是生死是魔事，生死因为它生苦厄生烦恼，这是魔事。那涅槃应该是这个好事啊。你如果认为梦中的涅槃是真的，就是外道见，就不是佛法见了。佛法说的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梦里有涅槃，那是小乘的方便说法。哎，大乘是说照见五蕴皆空，那才见真相，才是真的涅槃。所以呢，在梦中法既无生死也无涅槃，这两个都是模式。哎，那就是说，说生死是模式的，可能这个凡夫就是啊，凡夫也不承认，凡夫还认为里头是幸福了。哎，就是说生死是真相的是凡夫，说涅槃是真相的是小乘。这凡夫跟小乘呢都不对，只有大乘说的对。什么呀？梦中没有生死，没有涅槃。你要说有生死，小乘说有涅槃，世二皆魔事，都说的是魔说，都不是佛说，只是从大乘了义法说。智者应当知，大乘的智者应当知道，就是梦里一切法都是空。因借诸入中，我虽名字说因，后来译成运。哎，五运原来就译五因，借十八借这没变，诸入原来译十二入，后来说这个字不好，不如十二处。哎，五运十八借十二处当中呢，我虽名字说，佛也说五运十八借十二处，说虽然我也说五运这个名字，但是呢无生名字者比二还一相。无生就是指的这蕴界处，蕴界处呢实际上没是无生法。哎，没有生起来，无蕴也没生起来，因为都是梦中法嘛。说这个蕴界处这个无生法呀，跟我说的他们的这个名字，这两个还都是一个相。就是说五蕴，我说五蕴的这个声音这是名字。哎，色法就是物质精神组成五蕴嘛，物质精神这些无声法实际上都是空的，这些法名字是指五蕴，这个名字跟五蕴这两个东西啊还都是一个相。什么相啊？还是空相。就是说五蕴也是空，名字也是空。我虽然在这说名字，你不能说哎，佛说五蕴了所以就有五蕴，佛说就是说这名字也是空，我虽然说名字，名字也是空，这个名字跟五蕴都是一个相。什么相？空相。起心正分别，彼即成邪念。如果你升起心，升起这个，你说我有正确的分别，哎，比如说我现在在读佛经，哎，我认为这个你这就是错误理解了，认为这个佛经里头有东西，梦里头有真实法，彼即成邪念。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一点东西，哪怕你认为梦里的佛法是真实，它就成了邪见了。哎，这就是那《金刚经》说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哎，就是说你认为梦里的色是佛，梦里的音声是真的佛法，是这个就是你就成了这个邪见了。哎，《金刚经》也是这样讲， 是人性邪道，不能见如来，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不能见真如来了，你见了一个梦里的假如来，所以说它是邪念。妙智无分别，已有空性故。真正的大乘微妙的智慧啊，是没有分别。为什么没有分别呢？因为梦中没有法，所以不要分别。已有空性故，哎，有这个空性正见的修行，哎，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分别有思量，无分别无思。哎，你一分别有思量，无分别无思，你不分别了，就没有这个无智与无德了，没有思维了。了别即是相，不得不了得涅槃。你要是在梦中了别，那就是着相了，就是执着了。你要是不了别，我不起分别，说一切都空，你就能得涅槃。若能如是知，名为大智者。是故尽智者得之无分别。所以呢，你尽智就是最了义的智。哎，你要是说了义的智慧呢，那你得了这个智慧就没有分别，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哎，从梦中醒来，智能说于智，智说还自空。说你这个前边说得智无分别，这个智谁说呀？说我们人人都有智慧，我们有智慧能说这个语言当中的智。哎，前边这个智是我们的心，我们有智慧的心能够说语言的智。智说还自空，这个说出来的这个智，用语言说出来的这个智，它也是没有自性的，也是空。哎，这就是说心经就是智慧嘛。心经说五蕴皆空，哎，把五蕴空了，说这个心经是智慧，心经这个般若智慧呢，它还自空，它最后它也是空，梦中的这个佛法也是空，哎，苦集灭道也是空。世中能忍者，是名为大智。这个道理当中能够证道的人，这个人我们说无生法忍，就是证道无生法。我们现在是看着这个梦中一切法，知道它是无生的。哎，什么叫忍无生法忍呢？你证道无生法，就是这些法在你面前真的不生起来了，你照见五蕴皆空了，没了，这叫无生法忍，这是能忍者。说于这个梦中法能够证到梦中法空的，是名为大智，这才是大智慧。假使满三千，七宝持用师。哎呦，时间啊，对，我说错了，那个时间还有半小时啊。假使满三千，七宝持用师。佛打了一个比方，说假使满三千，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呢？有40亿个我们这样地球的世界，还包括这个地球之外的虚空都要满，这都40亿个地球的世界，包括这个地球之间的虚空，满这个虚空的七宝持用师，你拿着这个七宝金银什么琉璃这个宝贝啊去布施，那个金刚经里头就有这个话嘛，啊，用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布施给谁啊？给佛。哎，布施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好像就译出来了一句是给佛布施，其他那五个版本都译出来了，那个那些好多地方都是给佛布施，用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供养于佛。注意啊，忍信是法者，其福为最上。能够信解这个法，什么法呀？就是前边说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能够信解这个法，能够证这个法的人呐，其福为最上，他的福德远远大于前边那个用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的人，他那个福德没法跟信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人比。那个《金刚经》的表述就是说，你用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你不如什么呢？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哎，所以这个受持读诵啊，是接受这四句偈讲的道理，持是拿着这个道理来看世界。你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我接受这个，这一切有为法就是跟梦一样，跟幻一样，跟泡一样，跟影子一样，看着有实相，什么都没有。你接受这个道理，然后还要拿着这个一切如梦的道理去持。受持的持就是拿着这个如梦观的道理去看这个世界，这叫受持。 受持读诵，你的功德就超过前边那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的功德。为什么？因为你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是得的梦中的福报，跟解脱没有关系。但是你看懂了《金刚经》一个四句偈、一段话、一个道理，你是在真实解脱的道路上熏习了一个正见的种子，你离成佛又近了一步，这是有真实功德的。然后这个意思不要又那个笨的就理解成什么呢？说那我还要不要供养诸佛呀？你如果说我就不用不供养诸佛了，好，你跟佛无缘，你根本连佛法都听不到，所以你还要供养诸佛。但是光供养诸佛你是解脱不了的，你供养了诸佛，佛要给你说法，你还得接受持着佛说的佛法正见再去修行，这样离这个留下的正见记忆才有真实福德。假使一劫中师戒忍精进，佛又打一个比方说，假使说在一亿劫中，这个劫我说了一般就是指大劫啊，一亿个大劫当中，这多长的时间呢？你修什么呢？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修精进，这是前四度。通遍成就福，不比持世经。通是神通，神通呢就是什么呀？禅定啊，第五度，那个前边是四度，第五度通。遍是什么呀？遍才无碍，这属于智慧。但是这个遍呢，它不是佛法，就是说外道也修六度，外道也布施，也持戒，也修定，也修智慧。外道有智，外道的经典，外道有外道所谓的智慧。但是他那个智慧呢，外道的智慧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这是空，哎，那是一种假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不能得到真实利益的智慧，哎，所以呢，外道的智慧就成为辩才无碍，就是哎会说，哎逻辑很好，哎谁也辩不过他。但是他说的那个道理呢，不是佛法，不是这个真实的智慧。所以这个师戒忍精进通遍这个六度，就是指的什么呢？没有这个大乘智慧的六度，哎，就是没有真实智慧的六度。成就福，你成就了这样的六度，怎么样呢？你成就的这样六度的这个福报福德，不比持世经，你比不上能够受持读诵这个经。我们说了这持啊，你得受持，就是你得接受它的道理，听懂了，哎，你拿着这个道理去看世界，这叫受持。你要是听懂了，说文殊说这个梦里一切法无所得，哎，唯有分别，哎，这个一切法空，你听懂这个道理了，接受这个道理，然后呢就拿着说一切如梦这个如梦观去看这个世界，行了，这就叫持世经，你受持这个经了。受持这个经，你比什么呀？六度修的多大的功德啊，你持戒忍辱修的再好，你禅定四禅八定修的再好，辩才无碍再能说，你不能跟佛法智慧比。听明白这意思了吧？也就是说佛法解脱就是靠的智慧，你必须要听懂这个佛经，你才能够解脱。所以听佛经呢，听懂这个道理，你还得怎么样啊？要多听经。所以现在这个大众乐藏非常好，你从最短的经、最容易理解的经开始，佛说了很多的道理，你都把它读过，还要反复读，还要真的听明白、听懂佛说的每一句话、每个道理了，你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他的每一句话。也就是说，你如果就死抠住这一句话，你可能啊会理解不准确，理解歪了，哎，就好像现在这儿佛说了，你一亿劫当中修六度，但是注意啊，这个六度的智慧呢是外道的智慧，辩才无碍，它没有这个佛法的真理，去修这个六度，外道的六度啊，你成就的福报，你比不上受持读诵这个经。听懂这个大乘了义经的道理，你比不上这个。这个就跟那个金刚经说的那个刚才也重复了啊，金刚经说的就是说 你那个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你不如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不如听懂佛说的一句话，不如你听懂他说的道理，接受他说的道理，哎，知道这是梦，知道这是空。你听懂这一句话，你就比那个供养诸佛的功德都大，那只是布施的功德。现在这个里头告诉你说呀，不光是布施，你六度都要是没有佛法的智慧的六度，你持戒忍辱精进通，有神通，四禅八定神通修得很好，辩才无碍，你里头没有佛的智慧，听不懂大乘经的话，你这个六度成就的福报你比不上听懂这个经。所以多听经啊，你越听慢慢的你就能够哎，比较准确的理解到佛说的意思了。是不是说不让修前五度啊？不是，哎，就是只是给你对比这功德，说你就是前五度前六度，包括不包括大乘智慧的度啊，你前六度修的都非常好，你比不上受持读诵这个经一句一个道理，哎，这是对比。但是呢，你修的时候呢，你六度还都得修，不是不让修，是分清楚谁让你解脱的，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像现在有很多人就认为说，真正的修行就是打坐，就是禅定，禅定能让人解脱，这就是绝对错误，是不是啊？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神通都修成了，像现在好多人就啊，谁谁有神通，谁说好像就是成就了，那叫什么成就啊？那叫外道成就。跟佛法没有关系，跟解脱没有关系，跟大乘的智慧没有关系。哎，靠前五度是绝对不能解脱的，甚至靠这个没有大乘智慧的那个智慧也是解脱不了的。这个颂德就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你听懂大乘甚深法义，听懂佛说的这个五蕴皆空的真实义，你才跟解脱有关系，你才是真正的修行。哎，所以好多人到现在学佛学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认为只有禅定是真正的修行，这就很可笑了。哎，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或者是没读到这个大乘了义经，或者是读了他也没读懂。若持是经者，至真等记说，如果你受持这个经，哎，你相信这个经说的道理，至真等记说，说什么呢？是经功德力，彼悉当成佛。你听懂这个经的道理，你就能成佛了。你看成佛方法多简单啊，什么方法啊？听懂般若经说的那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一切如梦，蕴皆空。你只要听懂受持这个经的道理，这个经的功德力，就这个道理，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道理，就能够让你比悉当成佛。你听懂这个道理的都能够成佛。所以你这就知道什么是真正修行了吧？什么是真正修行啊？你得受持这个大乘法义，受持正见，然后呢，都你理解了大乘法义，理解对了，说真的是梦，真的是空，哎，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照见五蕴皆空，你理解对了，还要怎么样啊？大量的重复，大量的这个反复的熏习，哎，就跟佛说这个经似的，舍利弗跟这个文殊在那说了半天，佛呢也参加说完了呢，佛还要把这个经说的法义给你再重复，再给你说成诵的。哎，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的熏习这四个字：五蕴皆空。哎，什么十八界皆空？你这五蕴皆空，这个你跟他画等号的法义，一切如梦，一切如幻，一切如泡，一切如影。哎，都是说你看着有，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你只要是符合这个五蕴皆空道理的，行了，就这个 是就这个经的这个功德里，比悉当成佛，你就能够成佛了。尔时世尊说是法本修多罗记时，一万杂类众生远离尘垢得清净法眼。什么叫清净得法眼净？有的简单说，这儿多一个字，就是说得这个清净法眼。什么呢？就是小乘的初果，就是证到了预留果。哎，杂类众生就是说各种众生，可能有天人，还有这个地上的和尚，哎，还有这个居士，哎，还有这个什么天龙八部什么这个鬼神之类的，凡是在法会上吧，各种的众生，哎，证到小乘初果了，哎，听懂这个面前是空了，没有人，哎，至少是听懂没有人这个法义了，所以证到小乘初果。五百比丘于无漏法中心得解脱，心得解脱前边也说了，就是证到阿罗汉果，哎，真的把烦恼把那个人我引起的粗烦恼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个小乘的这个粗烦恼断尽了。哎，五百比丘，五百个人证到了阿罗汉。你看这些证初果证四果的这个小乘人怎么证的呀？就是听佛说法，哎，听到那个讲完法义还没证，佛又重复诵着，用诵着重复，诵着重复完，一万个人证初果，五百个人证四果。还有八万欲界天子未发心者，皆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什么叫发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心，就是我要做觉者，我要做从梦中醒来的人，就是我要成佛。哎，发这个菩提心，就是我立志要成佛。哎，一听这大乘法义这么好，能够真正解脱，哎，又这么简单，哎，你就说这是梦，这是五蕴是空，哎，熏习够这个记忆，熏习够10%，就能这个从梦中醒来见真实，哎，听明白了，高兴了，八万欲界天子，天上的这个就是天人吧，还没有发心的都发心说我要成佛，哎，你看。各种层次的都是因为听佛说法，哎，该发心的发心，原来不发心的也发心了，没正果的也正出果了，正了二三果的也正四果了，哎，世尊即时尔时即受彼记，哎，佛就给这个八万人发菩提心的人就给他们做了预言。什么预言呢？说皆于星宿劫中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你们这八万人呢，从今天发心就开始修，修到星宿劫的时候都能成佛，皆同一号，名曰法开花如来至真等正觉，就是成佛的时候你们的那个佛的名字都是一个名字，这个佛的名字重复的很多，像弥勒菩萨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那个佛给他说法，那个佛就叫弥勒佛，哎，弥勒佛给这个弥勒凡夫说法，结果他一看佛这么好，他发菩提心，当时他就说以后我成佛我也叫弥勒，现在就是重复名字的很多。哎，佛说是经已，文殊师利童子尊者舍利弗等五百比丘天龙八部诸鬼神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佛说文殊师利，这丢一个字，文殊师利行经，这个经多好，哎，每一个经啊都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而且是反复讲反复讲，哎，而且讲得非常清楚，哎，所以呢多这个一定要多听佛经，哎，还要反复听，反复的理解里头的道理，你要是真的听懂了，真的理解里头的这个佛说的道理了，你比用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功德呢都没法跟你比，哎，你比那个说我持戒持得好得不得了，我忍辱忍得这个不得了，我神通非常广大，我这个辩才无碍，都没法跟你的功德比。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